宇宙万有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，一切都是张因脱缘，互相关系对待而升起存在。好比我们以泥土跟水加以调和，再用木杖、轮子等工具，就可以做出陶器啊、泥管啦、泥钵啦等等的陶器。我们用沙就能够制成布，我们用草能够变成席子。当然，这个都要加上工具啦、人工啦等等的条件。那么更具体的说，我们有了瓜怀豆的种子，但种子只是因缘里边的条件之一，必须给这种子埋在土壤里边，再加上阳光、雨露、人工等助缘，这个时候种子才能够萌芽生长。我们给种子装在瓶子里、装在罐子里、放在粮仓里，它都不会发芽生长。你要给它埋在土壤里边，你要浇水了、阳光照射了，这样它才能够发芽生长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再加上去除草啦、施肥啦，那个种子生长的会更快、更茁壮。所以，种子生出了瓜苗、豆苗，生出瓜蔓，绝不是种子单一的条件，要依赖许多相关的条件。单单一粒种子，你给它摆在那个，摆在这个水泥地上，摆在地砖上，它是不会发芽生长的，啊，你要埋在土壤里边。这许多相关的因素条件，其中里边最重要的称为因，次要的称为缘。有缘无因，固然不会有事物的生起，但是有因无缘的，同样也不会有事物的生起，而因缘具足，一定有事物的生起，那就是一定成果、结果、结果。因缘果报啊，因缘果报，简单的说就是因果两个字。在因缘具足的条件下，生起存在的事情也好、东西也好、事物，这个就叫做。因缘生，而很多因素条件生起的事物的这个道理，就叫做因缘起，简称缘起。缘起，佛陀证悟的道理是缘起，缘起是理论，是理。平常我们也说缘生，你比如说学过佛的人有这么一个名词，我说为时而缘起，时而缘起又称为时而缘生。缘生跟缘起有没有差别呢？大致说差不多，仔细说还是有差别。缘起是理论，缘生是思想，缘起是因，因果的因，缘生是生出来的结果啊。我们人啊，我们在座的甚至于整个世界上的人，都是因缘说生法，都是因缘具足说生气的。世界万物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因缘生发，都是因素条件具备了才有这一发的生气，这个就叫做缘起，或者称为缘生。许多因素条件生气的事物，它有时间上的跟空间上两种对待的关系。什么叫做时间？就是时间跟空间。宇宙，古往今来为之宇，上下四方为之宙。世界、世间、世界，世者是世间的关系，前世、今世、来世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世间。间或者界是空间的关系。那么因此，任何世间万法离不开世间跟空间的范围，也就是说，万法包括人都在四度空间里边，在四度空间的连续区，长乘阔乘高，这个是空间，再加上时间，那么宇宙也好，世界也好，人生也好，统统是离不开时间空间这个四度空间的连续区。在这四度空间里边有因果，有这个因果的关系，有时间上的前后相续， 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一个礼拜以前给种子埋在地下，那么一个礼拜以后，今天去看见它已经冒出芽来了，这可是前因后果。埋下种子是因，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它生出芽来是果。但是也有同时的，就是说一件事情、一件东西，一个红切面，除掉时间因素，仅仅是空间因素。我们说我们这个讲座以时间因素来讲的多了，诸位是学佛的，我也是学佛的，我跟这边的基金会里边的诸位领导，他这个诸位总干事，由前任到现任都有很好的友谊交情，他们希望我到台北来讲点东西，这个不就是从前的因缘，我答应了来讲了，就是现在的因缘。那么在世界上面，如果你们诸位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，你们也不会来听。这个都是以前因后果啊，很多的因缘，结果大家我们相聚在一起了。这个有它前因后果的关系，但是也有它的空间上相对。在这一刹那之间，我们大家聚在这个讲堂里边，聚在这个讲堂里边的就是没有时间性，而只是彼此互相对待的关系，也就是说，这一个讲座，大家都是缘里边的一份子，都是一个缘，都是一个缘。啊，如果说是，甚至于这个桌子跟照明设备也是缘。我说，如果空荡荡的一个房子，我们不能够站在这边当做一个讲座吗？这一切因缘，包括着这个讲堂的设备，包括着诸位来听的、来讲的，大家都是因缘和合。可是我们仔细想想看，在这个因缘和合里边，有没有一个中心的我？我们说这个叫做佛学讲座，什么能够代表这个佛学讲座呢？谁都代表不了，必须这许多因素条件合在一起才成为佛学讲座。人不能够代表，空荡荡的教室不能够代表，桌子椅子不能够代表。这个就是说，在缘起里边有几个基本的法则啊。因为任何的一法都是因素条件的和合，因素条件具备了，才有这一法的生起存在。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体，它是许多因素条件。这许多因素条件里面有一个因素条件发生变化了，这整个一法都发生变化了。那因此三法印的第一个法印就是诸行无常。诸行无常，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班是30个人，中间有2位同学呀，这个听到中途不听了，走了。虽然大家还在讲，但是这个班已经不是原来那个30个人的一个班了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班了，已经是28个人的班了，不是30个人的班了嘛。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了，很多事情都是说，一部汽车中间一个零件坏了，并不是全坏了。只是那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这一部汽车就开不动了嘛。所以说有一个因素条件发生变化，这整个一法就发生变化。这个就三法印里面就说诸行无常，世界上面没有恒久存在的东西。我们自己去想，什么样东西能够恒久存在的？没有，可以说是没有啊。我们说阿里山峰几百年前就有了，我们说中国的五岳啊，泰山了、华山了、红山了，都是几百年前就有了。当然几百年是很长久很长久，是我们看来是很长久很长久，可是在天地宇宙之间呢，一刹那，因为这个天地宇宙之间五始以来五中以后，那个无从计算，说是几千年、几万年、几十万年，无从计算。那因此，在整个宇宙之间，没有不坏灭的东西，因为 基本的 理论就是有生必有灭，有成必有坏，有聚必有散，有合必有离啊。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同性朋友也好，异性朋友也好，到时候要分手了，千万不要想着哎呀我伤心我难过。为什么？基本的理论就是有聚必有散，有合必有离，一切一切都是基本的理在了。社会上面这么多纠纷，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啊，特别是社会上面男女交往到了要分手的时候啊，不是伤害自己就是伤害别人，闹出无穷的纠纷。如果能够体会到万法无常，有聚必有散，有合有成必有坏，有聚必有散，再有呢有生必有死，有生必有死，人死是很自然的事，不是很特殊的事，因为这个都是佛陀说的基本的理则，没有说是长生不老的。所以说小乘佛教时代三个基本理则来验证佛经佛法是真的是假的，那就是说如果是说法或者是经典上面说诸行世界是无常的，诸法无我，在任何一法无我，除了无蕴里边没有一个恒常存在的我，那任何一法里边也没有一个恒常存在的中心，这个原子笔里边没有一个恒常存在的原子笔，原子笔是个假名，眼睛里边没有一个恒常存在的眼睛，我掉在地下一脚踏水啊，它马上就坏灭了。那因此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这个就是验证佛法是真的是假的，这个都是宇宙间最基本的理则。那么说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外缘起，物质世界的缘起有前因后果的关系，古代的麦子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现在那个麦子的种子种下去啊，还可以结出麦子来，稻子也是一样，谷子也是一样啊，这个就是前因后果的关系。那么同时存在的关系呢，互相依赖互相支持，比如说这个门口种一棵树，这一棵树我们看它也不过是占了几尺的土地了啊，这一棵树那么粗嘛，也不过占了几尺的土地，那几尺的土地能够孤独存在吗？这个杭州南路那一棵树啊，要靠整个台北市的土地来衬托它支持它，这单独这一块土地不能够孤独存在，台北市能够孤独存在吗？整个台湾的土地来支持台北市，那么简单的说，整个地球互相依赖互相支持，才有这个台湾的海岛能够在海中间浮起来，那这地球它能够单独存在吗？无量数的星球啊，无量数无量数数不过来，恒河沙数的星球都在空间运作转动，这个就是佛所说的法，就是缘起。缘起是什么？缘起就是宇宙自然之间基本的规律，这个基本规律它一切要取得平衡它就能够运作。你比如说我们说是这个宇宙间无数的星球为什么不撞在一起呢？为什么不掉下去呢？那不会，因为它那个星球跟星球之间呢，排斥力跟吸引力啊，引力跟排斥力维持平衡了，不是两个甲跟乙维持平衡，而是甲乙丙等无极更新无量数无量数的星球啊，它都要维持平衡，那这样就形成一个密密麻麻的一个大网状的东西啊，整体在运作，这个就是力，这个就是力啊，这个我们中国人讲天力，这个就是天的道理，天的天体运作的力则法则啊， 天体运作的力则法则就等于跟佛陀的缘起的意义一样，缘起就是法，这个法就是宇宙之间一切因果的法则。阿含经里面这样说嘛，见缘起在见法，见法即见如来，见法即见如来，缘起就代表释迦牟尼佛，缘起就是宇宙间的真理。那么我们刚才说，就是说有世界上的前因后果关系，有空间上的互相依赖关系。那么所以说这个缘起的广义的缘起，任何事物的生起存在变异幻灭，那么它依存的因果关系是红遍十方，出观三世。宇宙万象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，也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，这些关系是跟变化必须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够生起存在变异幻灭，因此所谓诸法因缘生，法亦因缘灭。诸法是由因缘而生起，但是诸法的变化，诸法的幻灭也要靠因缘，也要靠因缘。成的固然要靠生起存在的，固然要靠因缘，破坏的也要靠因缘。制造一个茶杯要靠多少因缘能够制造起，可是这一个茶杯毁坏的时候啊，也有它毁坏的因缘了，无缘无故它不会毁坏，它要毁坏了总是有因有缘。所以说经典里面这样说的，有因有缘即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即，有因有缘灭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这是经典里面的经文，一切要靠因缘。再者，人世间的事情因缘没有成熟，就是因素条件没有具备的时候，我们强求不在，一定强求必生烦恼。因缘成熟，水到渠成，一切顺乎自然。譬如树上的苹果，在它没有成熟的时候，你要勉强摘下来，又酸又涩；但是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，一切就自然了。到了苹果熟的呀，你轻轻一碰它，它就掉在你手里了，那就是说它充分的成熟了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常常说随缘，意思就是随顺着因缘，任何事情不勉强。须臾说，目视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成事在天，这其中就包裹着，就含着因缘成熟不成熟的意思。我们谋求一个工作，尽了很大的力量，到最后没有成功，我们不必懊恼，不必失望，不必怨天尤人。为什么？因缘没有成熟，因素条件没有具备。那也许人家别人比你的才干能力一切比你的条件更好，一切很多很多的因缘了。前清是在考状元，专职是在考状元啊，三年出一个状元，天下读书人都要去考，都希望当状元。那个状元里面也有幸运不幸运的，我的学识不怎么好，可是偏偏我考那一次的，许多考试的人都不怎么好，那我就可以出头。我的学识很好很好，可是哪一届的考试啊，就偏偏出了几个比我更好的，那我就被埋没了嘛。所以说许多许多事情，大专两考也是一样的，太多太多的因素条件，但是这个因素条件不包括着去拜文昌帝君，拜文昌帝君不会考取的啊。可是这个社会上面我们说起来很好笑啊啊，到了临考试了，登报纸说是这个去拜文昌帝君就可以考取，当真有人去拜，我们觉得好笑，可是真的有人去拜吗？他们就认为拜文昌帝君就可以考取吗？去找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坛上面什么人啊，给他画一道符，他就能够考取了。这个实在讲，都是一种很愚蠢的做法，非常愚蠢的做法。那么因跟缘一切具足了，必然成果。 这个果作为因来说就成为宝。我们不是说缘起吗？缘起完整的说，我们说因缘，说因缘起，或者说因缘生，而又因又缘必然成果。这个果当然那个树上的果子是果，任何一件事情到了终结的时候也叫做果啊，一切事情的完成，一切的事情的破坏啊，幻灭也是果嘛，幻灭也是果啊，这个差别我一怒之下一摔，摔碎了，摔碎了那也是果，为什么破幻灭的果。所以说有因有缘必然成果，那么这个就成了因缘果的关系，成了三个字了，因缘果。而最后加一个宝，有因有缘必然成果，这个果对它的因来说就是宝。因此经典里边或者附书上面常用到因缘果宝，因缘果宝这个字呢，平常简单的说就说是因果，因果因缘又称为因缘果宝，简单的称为因果。所以缘起法它有三个定律，这缘起法的三个定律就是果有因生，实在立成，有依空离。于此我们分别说明一如下：果有因生，我们不是说因果吗？没有因从哪来的果呢？因此凡是果一定是由因而生的，世间万法各有因果，物质世界有它物理上的因果，物质世界物理上的因果跟我们生活最密切的，我们给装上一壶冷水放在瓦斯炉上，打开瓦斯炉几分钟以后呢，冷水变成热水变成开水，这个就是因果吗？你给它加热了，冷水变成开水，这个不就是因果吗？你忘了关瓦斯炉了，那个瓦斯一直在烧，水滚了，蒸发了，到最后糊干了，这个还是因果吗？因在那里，你的目的是要开水，可是你忘记了，忘关炉子了，水蒸发了，这照样是因果，一切一切全是因果相续。因此物质世界有物理上的因果，生命世界有生理上的因果。生命世界啊，我今天吃的多了，我乱吃东西，乱吃东西我拉肚子，我的胃不消化，那这个是很自然的因果嘛啊。我喜欢喝酒，我从年轻喝到现在，到现在我离不开酒，那我要早晚改了肝硬化肝癌了，那是很自然的。我不要怨天尤人，说像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得肝癌，我要天天喝酒的话照样会得。因为生理上的因果你不能够扯到行为上的因果。我们讲笑话，是不是有朝三进香的汽车路上出车祸嘞？照样有吗？照样有吗？我们不能说他去朝三进香的这个菩萨什么神也不保佑他，那不，佛菩萨各有各的因果了啊。很多事情佛菩萨不能够干预，佛菩萨不能够插手，佛菩萨一插手，他的理论就要被推翻了，就没有因果的理论了。一个不会开车的人，一个喝醉酒的驾驶去开车，那要不出车祸是幸运，出车祸是应该的，这一切都是因果嘛。或者说家庭说是一大群人出去旅游，大家一起去在外边吃这个便当吃自助餐，结果那个东西腐败了，不能够说我是好人呐，我一辈子姓善呐，让我吃了让我吃了不要食物中毒，那不，因为在因果面前没有例外，没有柴犬啊。所以说是天地无私，可以说生命世界有生命世界的因果，而我们心识的作用啊，就是行为上的因果。行为上的因果就是为善为恶，善有善的业，恶有恶的业，有了业因必然成为业果。所以凡果必有其因，但有因无缘不能成果，必须因缘具足是可成果。 佛经上说，家事千百结，说作业不忘，因缘回语是过饱饭之首。我们讲开玩笑的讲个例子吧，我年纪轻，小孩子时候不学好，我当过财宝，这是随便说的，我没有当过啊。可是过了今天我回悟了，我学好了，我跟过去那一本坏朋友啊脱离关系了，我这几十年了我努力为善，家境我遭遇到了过去的事情牵连了，我还受累了，那是恶缘现前。可是我这一辈子不再跟那些人沾惹，我一辈子努力为善，那个恶缘出现的机会就非常少非常少。假如说我一直到现在我还跟那一般坏朋友勾结在一起，还是为非作歹，那当然恶缘出现的机会多嘛。如果我已经脱离那些不良少年的这个组织帮派组织，我努力学好了，恶缘出现的机会就少啊。这个就是说有因，这个业因虽然存在，但是因为没有缘，也许这个事情就压下去了啊。有因有缘必然成果，有因无缘就不会成果，因此果有因生，必须因缘具足才可以成果。佛经上说，家事千百结，说作业不忘，因缘回语是果报还之首。但是有因没有缘，这个果报就往后延了，延到什么时候不知道。第二个时代历程，万法各有其因果，而此因果而有各有其普遍的例则，种瓜带瓜，种豆带豆，瓜中豆中是因，说生出的瓜跟豆是果，但瓜中生不出豆苗来，豆中也生不出瓜满来，这就是它的例则。为善必获罗果，为恶必获苦果，这也是它例则。假定说不良少年或者是流氓坏人，我们就拿最近那些大刑案来说吧，如果他们能够说这早了来儿女成群，这个过着这个非常非常晚年幸福的生活，那么我们说还有潜力没有了。他们就拿最近那些大刑案里面那些名人来说吧，犯了那么多，做了那么多恶业，要是如果说不遭到报应，到老来寿终正寝，那就没有天理了。天理绝对有，天理绝对有，造什么因受什么果，也许他能够拖延一段时间，但是如果他行为不改的话，那他受果报的很快就来。如果他那做了一件恶事以后行为改了，也许那个恶的缘比较少见，比较少了，也许能够拖得久一点。果有因生，时代历程，万事万法各有其理。我们做一个茶杯，你做成什么质量都行，木茶杯、玻璃杯、陶瓷茶杯、金属茶杯，什么都行，但是有一点，中间要空，中间不空就不叫茶杯了，是吧？它不能够装水了吗？啊，这个就是理啊，万事万法各有其理。如果没有理，这个社会上面好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做，也没有办法讲了。一定要有个理则的存在。有一空理，这个说的就比较深奥了。任何的存在的事物或理则，都必须要依于否定实在性的本性而立。佛经上说，缘起性空，一切有，就是一切存在都是以空性而立。我们简单的说，家境这个地方摆下，这个空间摆下了一张桌子，没有办法再放下第二张了，第二张除非是落在上面，这个空间已经是被这第一张桌子占了。当然这个不是彻底的意义了，那也就是说 佛法里面讲缘起性空，缘起性空，缘我们刚才说了许多因素条件，许多因素条件组成这一副眼睛啊，这一副眼睛有他自己本身的体性没有嘞？没有吗？它是许多因素条件组成的吗？一架飞机上万样的零件拆散以后全是零件组合起来才成为飞机，飞机是假名，眼睛也是假名。凡是因缘生起的东西都没有它自己本身的实体，没有它本身的自性，自性就是永恒不变的性啊，性质，性质，性跟质连在一起，性质。任何东西凡是因缘和合生起的，它都没有它永恒不变的性质，它要变。没有不变的性质，就是没有不变的性，就是叫成为空性空嘛，也称为空性。空性不变的自性，这个怎么说呢？不变的自性就是固定自性了，任何一法都没有它固定不变的性，它只要有变它就是没有自性。我们人会变老，我们人没有自性。那个树木会长大，树木也没有自性。这个桌子椅子到最后会毁坏，桌子椅子也没有自性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所接触到的宇宙间的一切全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都是没有自性，都是没有他自己的本体，没有他自己的永恒不变的性，这样就叫做性空，缘起性空。因缘生起的话都是没有自性的，就称为性空，也称为空性。这个地方的有一空离的意思，一切生起的东西都是依于这个空性，万法不能够实实在在了。如果说是这个宇宙间万法都是固定的实在的，就是因为万法无常，我们自己想想看啊，就是因为万法无常，万法都会变，我们才会看到这月亮圆了又变缺了，花谢了又开了，这样我们才因为万法无常，我们才能够看到花开花谢，月缺月圆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社会上的许多事情的盛衰成败，就是因为万法它本身没有一个固定不变之性，所以说才有这样的多姿多彩的世界。假使万法都固定了，都不会变，我们也永远不会老，小孩子也不会长大，月亮啊是圆的它也不会再缺了，那个花败了呀永远不会开了，那就不成为世界了。世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万法无常，就是无常也不见得是坏之言了，好变坏是无常，坏变好也是无常了，对吧？那个富人家家庭败落了啊，家破人亡，哎呀无常无常。那个穷人家努力上进，使这个家业兴旺了，照样是无常啊。所以说无常的本身不是坏之言，是中性之言。最后两段，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里，所以一切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，有因缘和合的生起存在，自然也有因缘的离散跟变异幻灭。青年男女互相爱慕，交往一段时间后终于体结连理，这期间自然有他的因也有他的缘。相反的，夫妇交恶，争执不断，日久不能相处，终之异离，这里边也有他的因也有他的缘。好友意气相投，合伙创业，有他的因缘。但是到了事业有成啊，背驰财意，终止于财货，也有他的因缘。所以有因有缘世间即，同样的有因有缘世间灭，一切都是因缘，离开因缘就没有所谓宇宙人生。我们平常说随缘随缘，就是我们不自我执着，不坚持己见， 我们与人相处，包括在家庭里边，在亲族里边，在街里朋友，以至于岛上的同修，如果我们处处执着于自我，固执我的见解，那岂不是自寻烦恼吗？佛经上说，随顺众生，随顺别人就是尊重别人的一种表现，随顺众生，尊重别人也是结善缘的一种方法。缘有顺缘，有义缘，有善缘，也有恶缘。我们在生活的过程里边，随顺众生，处处与人结善缘，自然会顺缘多而义缘少；反之，处处与人结恶缘，自然是义缘多而顺缘少。命相学上的术语，你的命里有贵人相助，或者说你的命犯小人，贵人相助是我们多生多劫的善缘，命犯小人自然是过去结的恶缘。我们不必说前生前世，我们就说这一生吧，我这个人呢骄傲自大，看谁都不顺眼，谁都不如我，到处跟人结恶缘，好不容易有一个工作机会，眼看要成功了，半路就杀出程咬金了，对那边的主管人员说了，这个人用不得，他那个脾气大得很。好了，给我的事情告吹了。为什么？我过去结了恶缘，我没有结善缘，这个就是命里犯小人啊。还有说你的命里面有贵人相助，那个相命的相面的算命的常常用这一句话了。当真是有时候你就是说是进行这个工作，本来我的成绩在第二第三，排在第一的机会不多，可是无意之中有人从旁边帮我说了一句好话，这个人能力也许差一点，但是忠实可靠，你放心可以用。好了，这一句话呢，凭着忠实可靠这一个，人家就用了我，给别人摆在一边了，这个就是善缘。我们能够处处给人结善缘，不要跟人结恶缘啊，结恶缘处处也就等于给自己增加许多阻碍，甚至有前生的恶缘。好像有一本古人的书上面记着这样一个事嘛，干到打仗的一个兵啊，到了某一个村庄，别的地方不知道，专门找到某一家，看到里边那一个人他就不顺眼，而那一个人是个修行的人呢，好像他有预知他的原野债主要来找他了，那个兵怒气冲冲的呀，就问他有没有，比方说有没有窝藏什么了啊，他就说了，他说我在等你的，你要杀我你就杀吧。那兵觉得奇怪了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说，或者说啊，他这个修行修到那个功夫了，说我过去给你结过恶缘，我今生的来偿还的。这么说说开了以后呢，那个兵反正不杀他了啊。当然这个都是古人书上面写的这一类故事了，但是恶缘善缘这个事情绝对有。我们到哪里哪个机关上班，或者是在哪一个在人际关系之间，有些人很投缘，大家很谈恋爱很投缘，但是有些人呢，我看人家不顺眼，人家看我更不顺眼，这个就是缘，善缘恶缘，顺缘义缘。我们常常说随缘随缘，要能随顺因缘，要能随顺因缘，那个只有错了，随顺顺，哦对，不错，要能随顺顺缘，也要能够随顺意缘。如果只能够随顺善缘，不如我的意的缘，我就变了脸，那就不叫做随缘了。如果能够随顺意缘，那么意缘也可以化为善顺缘，恶缘也能够变为善缘。大乘佛教发菩提心的修行者要修六度，六度的第三度忍辱度，三地婆罗蜜。忍辱度说于度深狠，忍是能忍之心，辱是说忍之境。人情上最难忍受的是说忍受的就是受辱的这一种境。人情上说呢，忍受的境就是莫辱不辱，辱如果可以忍，在其他境域也就能忍了。但是随缘不是随波逐流，更不是同流合污， 一颗心中只有主张，不随境转，那才叫做随缘。至于说，至于其间的分寸，那就要靠个人的智慧来掌握。我们随缘不是毫无主张，人家说去做坏事，我们要跟着人家随缘，那就不叫做随缘了。啊，随缘我们表面上很随和，小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计较，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有我们忠心有主。我们看到一些年轻的小孩子啊，会去杀人去抢劫，这个电视上面都有了，都是报纸上面也有了。警察问他，或者是法官问他，你为什么跟他们去杀人？他说不是我要杀的呀，我朋友约我帮忙，我就帮他的忙了。他去帮朋友的忙，他杀人嘛，去帮朋友的忙，他什么忙帮不了的，他就帮人家杀人。可是你说有没有这种事情呢？绝对有了，绝对有些愚蠢的无知的少年啊，朋友间要讲义气，人家说走咱们去报仇，他就跟人家去报仇了。的确是有，的确是有。所以说我们说随缘随缘，随缘还要有个分寸，要有个分寸。好多事情我们不固执己见，小事情我们吃一点亏都无所谓，这样能够让人家别人欢喜，我们吃点亏人家如也没有什么。但是要有分寸，而不是说人家拉我们去抢银行我们也跟着去了，那就太离谱了，是吧？哎，我们说随缘随缘，随顺者周围的因缘条件，缘起很深奥，很难体会到它真正的意义。当初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的真理证悟都是缘起，但是他到卢耶院去度化五比丘，他为什么说四圣体，说苦集灭道，而不说缘起呢？因为第一个，缘起佛陀对阿难说过，缘起甚深，无心云何解。佛陀说缘起很深奥，如果没有智慧没有信心，听了不了解。第二个，他说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本身还是缘起。苦，我们人生有苦，这是大家共同的感觉了。苦从哪里来的？自己招惹来的。苦跟集，苦集是六转的缘起了，六转灭，怎么样才能够不苦的？我们要证灭，证在涅槃。怎么样才能证涅槃的？要修道，修八正道。所以说要修道就能够证在涅槃。那么这个就是幻灭的缘起，六转缘起，幻灭缘起。因此四圣体还是缘起，不过变换一个方式说，我们能够接受啊，说人生有很多烦恼了，很多苦了，我们想想看啊，多数人都不是百分之百如意，都能够接受啊，人生有苦。那么第二条说了，苦从哪里来呢？真的很多苦是我们自己招惹来的，我们自己招来的。怎么样能够不苦呢？我们如果要是能够证得觉悟了，正在涅槃了，我们就不苦了。怎么样才能够正在觉悟呢？我们要修八正道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欲、正业、正明、正念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我们要循着这八正道来走啊，老实说呀，不会遭遇到太多的烦恼了，因为我们根本不去招惹烦恼嘛，烦恼就不来了嘛。八正道，以后我们有机会要讨论讨论八正道。时间差不多，过了几分钟，诸位有没有问题要讨论的？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的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下课，好吧？